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看起，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好，我们已经讲过，有的时候在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要等一下，当场并不是最恰当的。但如果在很危机的时候，人正在给人吃毒药的时候，你再说这不好了哈。相反的，如果正是一个喜宴，有个猪脚，有一个人肥胖一点，他喜欢多吃，你当场就说你这样吃更胖了，可能是不好。但是如果是吃毒药，你当场不制止就不行了。还有很多这一类场合，在这里，保罗是看了他们吃几次了，然后跟他们讲。还是第一次去讲我不晓得，但保罗看到这个严重性，这严重性我们也讲，并不只是一个不礼貌，并不只是一个把外邦基督徒当作二等公民，并不只是说这样以后外邦基督徒就会在犹太基督徒面前很丢脸，觉得我们不够好哈，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比那个严重。如果这个只是叫外邦人觉得我们是次等公民，那也罢了。当然也不罢了哈，因为这样并不会叫犹太基督徒成为头等天国的公民，这会叫犹太基督徒也不能得救，也不能成为神国的公民，因为得救跟我们行律法是没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血统没有关系的，得救称义完全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恩典，顺服上帝的权柄的结果。所以这个吃饭的问题其实引出了道德主义，引出了自义，引出了轻看神，引出了自大，这很严重的。我们这不是中国所讲的那种无限上岗哈，这是真的有这个危险，而且事实上已经是了。所以保罗就这么严格，对于这么大的使徒，对他的同伙巴拉巴，这么不给面子，就当场讲。那他就把真理讲出来。那他在讲真理的时候，这一段话当然也是很浓缩的，是记载的是很浓缩，在当时可能讲的是更多。好，我们就看看他讲什么。他对基法说，因为这是他们整个的代表啊，而且他带头这样做的。也很有意思，他没有跟雅各那边人来讲，那边是假弟兄，那边是更严重的错误，但是对更严重的错误，能够影响到这里的头头，当然就要对头头讲。更严重的错误已经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明显的敌人，明显的敌人。当然对其他人讲可能不是，现在关键人物是基法，他要对基法这样提醒。对其他的那些假弟兄呢，这我们也说，你不一定能够制止假弟兄来，假弟兄没说什么话引起了基法错误的动作，你当然也不能直接制止假弟兄了。错的是基法，因为假弟兄没说什么，是虽然他的确造成了基法这样的作为哈。别人使我们犯罪，一个穿得很暴露的女人使一个男人犯罪，引诱他犯，或者说就是让他动了淫念。如果那个女的没有做什么，当然你可以责备她穿的衣服了，但是恐怕我觉得主要责备的是那个犯罪的人。你不能总是说别人引诱我，你自己在做事，何况这些人根本现在没可能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基法就害怕了。我们承认这些假弟兄是可恶的，但是我们也要说基法在这个时候的软弱是应当首先被责备的。好，他说你是犹太人，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这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严礼教之大防的，从旧约开始就知道绝对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外邦人不可以跟他们结婚的，这都是禁止的事情。那我们不跟他们通婚，不跟他们有这些来往啊，这你知道啊。可是在你信主了以后，在五旬节以后，在哥林流事件以后，你也知道，当然应该更早就知道，神的恩典是给外邦人，以色列没什么可以夸的，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不必再随犹太人行事了，我们不必再守这些摩西的律法，这我们要小心讲哈。摩西的律法不守的，当然一般讲就是那种礼仪的洁净的律法我们不守了，别的十诫这些都要守。这个讲法不错，但是我们要小心一点，不管是行那个饮食的那种我们觉得是小规则的律法，或大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只可有神了，这些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不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不是凭着律法来称义，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都不再是走犹太人或犹太教的规矩，用自己的肉体来遵行律法来讨上帝喜悦，不管是守这种饮食的法则或者是任何的法则，我们单单是信靠耶稣，或者是即使在旧约也是我们单单信耶稣。我们一再讲旧约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犹太教变成一个功德主义，不是不能得救的，旧约里面只要你有信心还是一样跟新约一样可以得救的。犹太教是把旧约曲解了，那这里的犹太教就是这里的犹太人就是犹太教，我们现在已经不随犹太教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在强调律法没有被废掉，任何都没有废掉，礼仪的律法小小细细的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摸的没有被废掉，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以被废掉，通通都是一样，律法都只有在耶稣基督上成全，不是我们废掉了它，是耶稣成全了它，不是我们去成全它，我们凭肉体不能成全它，是我们信耶稣所成全的成全了。好，我们知道这件事，对，我相信像基法像其他耶路撒冷教会对这个知道的成分还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知道了，他们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了，那就是我们得自由了，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我们看日日都可以是一样的，不是这一日比那一日强，我们看每个种族的人也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也都一样可以蒙恩，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皮肤特别黑或者是我们的阶级特别低或者任何人为的因素，我们是罪人，当然有人好一点有人坏一点，有人好很多有人坏很多，但是我们不信神我们都是罪人，没有神的恩典怜悯，没有对神的信心，我们通通都是罪人。那我们现在得救，我们是随从凭着信心，你知道了，彼得知道多少啊？我们承认在保罗的书信之前大家还不是那么清楚，但他基本上是知道了，就如同在旧约亚伯拉罕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随从信心跟随主的。好，我把它弄到这里就是说我们是跟外邦人一样，大家都可以跟外邦人接触了，我们不再受那些律法的约束了，我们已经不随犹太人行事了。好了，为什么你现在这两句话中间就是插了有一句话他没讲，就是为什么到奉割礼的人一来你就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怎么这么怕他们呢？你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不是怕不怕他们问题，也不是要跟他们吵架问题，你居然不能持守真理吗？这也甚至不是没有爱心的问题，虽然这表你不持守真理就是没有爱心，你这不是对外邦人没有爱心，而是对所有人包括对你自己把真理弄垮掉了，你随着巴拉巴跟你一起装甲，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就是我们不能跟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他们是不洁净的，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他们是不够用的，他们还要守犹太人律法，你这样就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这不是侮辱耶稣基督的外邦门徒，你这是侮辱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事上用我们最好的道德法则来要求人而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就是羞辱了耶稣基督，那就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一定要强调因信称义。你怎么还撇？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要勉强外邦人来随着犹太人来行事，你重新猪洗干净了又去泥里打滚够，把吐出来的东西又重新吃下去，你知道不要的，你为什么还去做呢？我再一次说，这不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不是两国友谊两个种族友谊的问题，这是你把耶稣羞辱了，你废掉了救恩了，那还得了？那是得罪了神了。好，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这些这生来的犹太人，这有可能有自夸的意思吧。我生下来就是不管是种族的自夸或者行为自夸，都是在夸人，那都是神禁止的。你不可以因为你的血统、你的门第、你的出身、你的阶级、你的知识、你的学问、你的道德、你的肤色，这些东西来夸口，来在神面前说我可以称义，这些东西通通都不可以。那最重要还不是民族之间平等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平等的问题，最重要不是这个，最重要是我们跟神不一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任何受造物的任何东西，那是上帝造的，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凭着那个向上帝称义，称上帝称我们为义，只有他的决定、他的旨意、他的拣选、他的恩典、他的圣灵、他的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生来就是犹太人，是我们是很荣耀的，我们是选民。那么下面这句话就是顺着犹太人讲，我们不是那些外邦罪人。外邦人他们是生在罪恶中，也死在罪恶中，也活在罪恶中，不认识真神，没有律法，没有上帝的约，是他们是这样。我们是生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蒙了拣选了，我们就跟神立约了。但是我们这些人是生来犹太人，是不是选民？我们也应该在旧约就知道，在新约更是知道，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在耶稣基督之后就更应该知道，他上十字架以后我们就更知道。我们知道人称义啊，称义这是很重要的，称义是被上帝肯定。称义这个字学者讨论非常多，那么我基本上还是接受这个传统的讲法，称义是在法律上面宣告无罪，或者是稍微扩大一点点，称义是两造之间的关系变成友好了，本来是仇，本来是原告被告，现在关系是好了。所以称义也先不要涉及到道德上的问题，称义是信心上的问题，称义永远都是信心上的问题哈，对，不是先哈，永远都是信心上的问题，不是道德上的问题，是两个关系能不能好，是地位对不对，那是它是很复杂的事情或很头痛。我们明明是罪人，神怎么可能称我们为义呢？神不应该称我们为义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神怎么能称罪人为义呢？这当然是整个救赎论的伟大的地方。神没有不义，神做这件事充满了慈爱、公平，也是正义的。神做的非常对。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好了，这我们不要讲。犹太人，每一个人都会反对这句话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人都会说，人称义是因为行律法，或者行法律，或者行法则，或者行道德法则，或者行公司法则，或者行良心的法则。一个人是一个好人，被说是没有罪，是一个义人，就是因为他是遵守律法。可是那在每个国家，包括特别是我们中国和我想犹太人都是这样想的，在华人基督徒里面更是这样想的，都是行律法，行律法，行律法，读经祷告规矩，这没有不好，但是把我们救恩弄掉了，那就很不好。你一定要知道，神人被人神来肯定，恕他无罪，称他是美好的，不是因为行律法，不是因为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宝贵的，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主再来都不是。不是得救，不是在堕落之前我们靠律法，不是说我们将来在天国我们靠律法，我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信耶稣基督，是因着信心。我们不是没有行为，我们也不是不要好行为，我们更不是非要律法。然后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有主给我们的新生命来活出良善，而那活出来良善仍然不足以叫我们称义。称义是完全信耶稣为我们做的，因为称义要完全的美好的，我们做的不管怎么圣灵的工作都还不够美好。我们不是因行律法，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其实最简单，就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律法严格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称义不是行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去行，我们就知道我们该死了；我们一去行，我们就知道我们犯罪了。我们一去行，我们就知道我们违反上帝的律法。一个人想要凭律法称义，不管是犹太人或者中国的儒家，你就要去行啊！不管自己的道德法则，自己的不要说圣经的，或者圣经的，你行行看，你都不能行。你 你完全不能信，这也是现在的批判学者他们不敢承认的一件事。他们说神的道德律法没有那么严苛，给自己行不完全找借口。其实律法就是严苛的，律法就是叫我们死的。我们知道人称义不能不是行律法，就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们，而是因信耶稣基督。其实旧约也就是信耶稣基督，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但他们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从旧约就是这样，只是旧约的人对这方面还好像不是那么清楚哈。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信耶稣，耶稣所做的让我们得到拯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句话又好多很啰嗦，心是信耶稣基督，第一个信，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第二个信，第三个，我们因信基督，看起来很啰嗦，没有啰嗦，他要强调称义是因信而不是因行为。我们信耶稣就是叫我们称义啊，我们都一般来讲信耶稣叫我们得救啊，叫我们上天堂啊，也没有错，但他这里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法律的字眼，说是因着信耶稣，或者说因着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叫我们这些信他的免罪，而且得称为义。这通通不是我们的行为可以办得到的。好，因为行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这句话是诗篇143篇第二节那里讲，凡活着没有一个行律法称义。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行律法称义，耶稣的恩典叫我们知道不能行律法称义。我们如果看耶稣的生平就应该知道，有的人看是看错了，或者看得很肤浅，以为耶稣只是反对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反对社会地位高的，反对这些有钱的，还有宗教领袖学问大的，这也让我们今天很多自卑感的人很喜欢跟随耶稣，觉得我们也可以他替我们出一口气，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耶稣并不是反对这些，耶稣好像比较亲近穷人，好像比较责备有钱，其实重点在那些穷人可怜人比较谦卑的，愿意信靠上帝，愿意知道自己不行。人有些可以夸口的，这就是不愿意去信靠上帝了。我们是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律法的严苛，我们也知道他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我们就完全投靠他了。所以当我们插进瞎眼、瘸腿、贫穷，并不是这些东西好，而是这些东西往往叫我们比较容易去信靠神，不依赖自己。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